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为您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恶行，之后是国外正义人士对法轮功的支持。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讲述几个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国内民众得福报的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法轮功学员郝迎强是吉林省延吉市人，只因修炼法轮功就惨遭当地610公安局监狱恶警的持续迫害。2006年6月8日，郝迎强带着一身的伤痛离开了人间。
49岁的郝迎强原是吉林省延吉市粮食储备库保卫科科长。1999年720恶党开始镇压法轮功后，郝迎强遭到了持续的残酷迫害。2001年1月，郝迎强被延吉市公安局非法关押近3个月后，判了1年劳教。延边州劳教管理委员会、市公安局等对其家人敲诈勒索了20,000元后，才释放了郝迎强。郝迎强被开除公职，只得以捡破烂为生。2001年9月，郝迎强在吉林省龙井市八道镇又遭绑架，被带到龙井市朝阳川镇派出所。恶警抢走了郝迎强身上的所有物品，包括400多元钱、手表等。5-6个恶警还用各种刑具毒打他。
在关押期间，延边州610主任台景林亲自带领州公安局的几个恶警到龙井市看守所对郝迎强进行迫害。他们把一直在吐血并已无法支撑身体的郝迎强用力拽起，将他的双臂拉向身后呈90度，用绳子吊起来，毒打郝迎强的头、胸、背及腰部，用凳子腿的棱角狠打骨骼部位。郝迎强身上刚要愈合的伤口全部破裂，满身鲜血。十几个恶警分成几个组，轮班对郝迎强上刑，老虎凳、坐飞机、用电棍电击，一班恶警打累了，换另一班上来继续拷打。恶警见什么就拿什么打，拳打脚踢，不让郝迎强睡觉、喝水、吃饭、上厕所。经历4天4夜连续的残酷折磨后，郝迎强被转到延吉市看守所。郝迎强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2002年5月，延吉市法院以莫须有罪名秘密判处郝迎强8年徒刑，并转到吉林监狱。
在吉林监狱里，狱警孟海军指使刑事犯王洪敏、郭洪刚等人对郝迎强进行24小时的监控和酷刑折磨。郝迎强每天遭受打骂和肉体摧残。一次，郝迎强去厕所没打招呼，犯人王洪敏、王龙和等人用木板、木凳死命击打郝迎强的头部、腰部和两肋，致使郝迎强左脸的一块骨头被打折，腰部造成严重伤害，烂了一个大坑。到2003年4月时，遭受长期残酷迫害的郝迎强已经严重脱相，原来体重80公斤、身体强健的郝迎强变成了一个体重不足40公斤的虚弱的老人，肚子像怀了4胞胎的妇女一样。经两家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晚期，称活不过3个月，这时候才让奄奄一息的郝迎强保外就医。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郝迎强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来源，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延吉公安局的恶警仍不放过他，经常到家威胁、骚扰、抄家，抢走了郝迎强的录音机、录音带和大法书籍等。
2005年2月份，郝迎强把自己在龙井市、延吉市和吉林监狱遭受迫害的经过在明慧网上曝光。延边州610主任台景林气急败坏，串通延吉市国保大队、610和吉林监狱的恶警，于2005年3月趁郝迎强去探望被关押在长春黑嘴子监狱的妻子杨明芳时，再一次将他绑架。9月，郝迎强在吉林监狱再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准备办第二次假释，但是延吉国保大队副队长肖斌亲自跑到吉林监狱不让放人，当地的3个派出所迫于肖斌的压力不敢签字接收， 致使假释没办成。2005年12月，郝迎强绝食抗议已28天，监狱通知家人病重，郝迎强被两人架着，在接见室与家人见了面。
郝迎强在吉林监狱是被迫害最严重的其中一个，当时上洗手间都得让人背着或拖着去。监狱诊断郝迎强最多能活两个月，但是肖斌一再给监狱施压不准放人，直到2006年4月30日，郝迎强生命垂危，狱方怕担责任才将他释放。郝迎强出狱后，家人发现他腰部淋巴溃烂的洞里有一块腰骨头裸露在外边，左脸部颧骨断裂，肺部积水，呼吸困难，手指盖发青，淤血，有明显的砸压痕迹，右耳无听力，大便带血，肝部打坏，肝功能丧失，肚子胀大，全身浮肿，每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痛苦之极。2006年6月8日，郝迎强在痛苦的惨叫声中离开了人世。郝迎强81岁的老母亲历经此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痛不欲生，用头撞地，哭喊着要找肖斌等恶人要儿子。老人质问，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置于死地？
听众朋友，在这场持续了7年的残酷迫害中，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像郝迎强一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当一个社会沦丧到没有良知和道德时，我们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我们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和正义的人士，大家共同起来制止这场迫害。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并广泛向社会收集调查线索。以下为您播送的是一位知情人近日提供的线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将一个供体的两个肾移植给两个人，提供肾的人将无法存活。
最近呢，我接触了一个做过肾脏移植的患者，据他讲，他是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做的一侧肾移植，供体在松原。他了解到，为他提供肾脏的供体被同时摘除了两个肾，另一个肾移植给了另外一名患者。众所周知，如果供体还留有一个肾，那还可能存活，而两个肾全部被摘除，供体则必死无疑。也就是说，这个提供肾的人可能是被吉大二院参与谋杀的。我问这位患者，供体是否是法轮功学员，他就不再多说了，但明显感觉患者知道，因为患者对供体的健康情况极为关心，往往知情。
吉大二院今年2月28日还做过一例心脏移植，是在对患者检查后一天之内找到供体的。3月4日的新文化报对此做了报道，这从医学上推测可以说是在谋杀供体。人们不难想见，这些供体很可能就是江泽民下令要肉体上消灭的法轮大法弟子。长春可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很多，据老军医披露，即 S 集中营非法关押了12万法轮功学员，是36个集中营中数目最多的一个。松原占地面积22196平方公里，人口274万，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城市。在中共协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松原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遭酷刑折磨。大法学员孙世忠、杨宝珍、杨淑清、楚贵仁、刘景玉等13人被迫害致死。
自由亚洲电台6月20日报道，中国大连市 对德国莱比锡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法轮功学员张振彤的妻子王小燕的继续迫害，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引起德国社会的强烈关注。下面请您收听详细报道。
德国著名文化古城莱比锡市是本次世界杯足球赛的重点城市。然而，就在这炽热的足球赛气氛中，中国大连市对于莱比锡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法轮功学员张振彤的妻子王小燕的持续迫害，引起了莱比锡各界的强烈关注。对此，星期天，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了张振彤先生。据张振彤先生介绍，对他的帮助和关心从学校开始向社会发展。张振彤说，大学外国人办公室还有学生会知道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他们就起草签名表，在学校范围内征集签名。我们计算机系的系主任还有大学的其他教授也表示支持，并在签名表上签名。
张振彤还特别提到，学校给德国总理起草了一封信寻求帮助，因为德国总理也是莱比锡大学毕业的。现在学校里面对这件事都很关心，也很支持。同时，张振彤妻子王小燕的事件也引起了莱比锡各个教会的强烈关注。张振彤说，莱比锡两所比较著名的基督教教堂，一所是托马斯教堂，就是当年巴赫曾经担任管风琴师和合唱团指挥的那个教堂，举世闻名。他这里一位比较著名的神父叫沃尔夫神父，在他家里和我们见了面。了解详细情况后，他亲自写信给中共驻德国大使馆，对此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放人。然后在周日有近千人参加的礼拜仪式上向大家通报了我的情况，讲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说到我妻子在国内被抓，呼吁大家帮助和支持，托马斯教堂将和我团结在一起。据记者了解，莱比锡的两个大报已经刊登了对张振彤的采访报道，呼吁中国大连市停止迫害，释放王小燕女士，使她能到德国来的呼吁已经从莱比锡扩展向德国各地，尤其是大连的姐妹城市不来梅。以上内容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录音整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道几则国内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首先您听到的是刘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练法轮功我的病好了。
我们社区有个刘老太太，快70岁了，去年得了子宫癌，疼痛难忍，食水难咽，大小便困难，每次都是老伴帮助才能排出，瘦得皮包骨头，出不了家门，在痛苦中呻吟，家人也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到后来只能靠打杜冷丁来缓解疼痛，家里人把寿衣也给准备齐了，墓地也买好了。中国新年期间，大法弟子去他家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默念法轮大法好，并开始学大法。不长时间，刘老太太身体的疼痛消失了，食欲大增，大小便也正常了，高兴地经常走出家门到社区转一转，逢人便说我的病好了，大家都感到很神奇不可思议。社区有个负责人对大法不理解，看见刘老太就说，你都是快死的人了，还背个法轮功的罪名。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练法轮功我的病好了。现在啊，刘老太太可精神了，身体也康复了，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家里人也是见人总是笑逐颜开的，满脸喜色。这些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发自内心的感激法轮大法。
下面这则故事的名字叫一张护身符救了四条命。
河北省有一个小县城，县城里有一位大法弟子，平时向家人讲真相，家人都很相信大法，但对大法真相护身符表示怀疑，觉得一张小纸片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大法弟子让大儿子装一张护身符，并告诉他能保护生命安全，儿子半信半疑。一天，大儿子到外地出差，和另外两个人同租了一辆红色面包车，到了半路车速太快，车子撞断了路边两棵1尺粗的大树， 然后再到两米深的边沟里。车子彻底报废，这四个人从车里爬出来，互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是死是活，掐一下肉，知道疼，才知道自己还活着，都觉得很奇怪。四人均未受伤，连皮都没破。大法弟子的儿子忽然想起自己身上装着的护身符，激动地对大家说了原委，大家都明白了，是大法护身符救了他们四条性命。大家激动地随着大法弟子的儿子到他家，每人要了好几张护身符。这件事在本地传为佳话，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争着寻找大法护身符。
湖北省汉川市某学校两名女教师骑摩托车被重创，却安然无恙。事后他们激动地说，幸亏看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不然的话还不知被撞成啥样呢。
一个周末，王老师和马老师同骑一辆摩托车去马口镇购物，途经一段石子路，突然被一辆横冲过来的摩托车撞倒，车子翻了，人被摔趴在石子地上。他们顿时觉得身上很痛，一看车被撞到老远处，那肇事的摩托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他们试着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觉得没事儿，刚才的疼痛减轻了，查看身上一点伤都没有，连衣服都没破，再扶起车来看看也是好好的，只蹭掉了外壳上的一点油漆。奇怪呀，怎么会这样呢？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意识到一定是我们最近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得到了神的保佑，不然呢，哪有这么好。回来后，他们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同事们讲述他们有惊无险的经历。马老师说，我当时啊就觉得有神灵保佑，我平时身上稍一碰就要发青，可昨天摔得那么重，胳膊上只是红了几点，今天全好了。说着他伸出胳膊给同事们看。王老师接着说，我以前在自家门口只轻轻摔过一跤，裤子上就破了几个洞，可昨天摔在石子地上那么重，却毫发无损，幸亏我们看了真相，不然呢，还不知道摔成啥样呢。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